在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提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合作案表决中，中国罕见地投下了赞成票，引发猜测中国是否改变了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先前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议案表决中，中国全都是投了弃权票。近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通话，北京还宣布要派特使访问乌克兰。那这一系列的动作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是习近平转变了立场，还是寻求要通过乌克兰拿回中欧关系的主动权？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和点评。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还有一位是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化博士，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这个在这项合作案的序文中提到，俄罗斯联邦在侵略格鲁吉亚之后呢，又侵略了乌克兰，在此之后，欧洲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合作案呼吁要迅速恢复并维护和平和安全，并将所有对违反国际法行为负责任的人要绳之以法。那陈佑化教授，俄罗斯对这个陈述啊是提出了反对，大会呢随后进行表决，中国对这个单独的一项呢是投了弃权票，不过在全案表决时中国投了赞成票。有分析说中共这是改变了立场，您怎么解读？
嗯，好，我认为啊，光凭在联合国里面投赞成票，可能还不太足以判断中国已经改变了立场，最多是中国愿意在表面上做做样子去施压俄罗斯。对，其实你看哦，如果从中国的在联合国里投票记录来看，中国并不是没有对之前的盟友施压过，最好的例子呢就是北韩。大概从2000年左右开始吧，每次北韩如果是试射飞弹或是试爆核武啊，中国就愿意让站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但是呢，其实事实上没有去 follow 联合国安理会的经济制裁。假如你站在鸭绿江边呢，其实你会看到中国跟北韩的经济合作其实还是非常紧密的。第二啊，其实你看一下，如果你看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的情况，其实跟俄罗斯是非常不一致的。从1971年到2019年，俄罗斯呢用过了大概38次的否决权，中国只用过11次。所以这代表说，其实每次中国在投票的时候，其实不会去跟俄罗斯协调的。所以啊，基于这两一点，我觉得中国这次在联合国投票行为应该要从这个方面去理解，票投是投了，但实际上是不是会不会遵守他投票的决议，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对于现在来判断说中国是不是改变立场，可能还有点太早了。
那陈闯闯博士，先前联合国就有关俄乌战争的议案，尤其是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议案，中国全都是投了弃权票，因此被指责是袒护俄罗斯。那这一次中国对这个全案投下了赞成票，您的看法呢？
对，我同意刚才嘉宾陈教授的那些看法，就是从这个来认为认定中国的看法出发，习近平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应该还是为时过早。其实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说这整个这个投票最重要的是说联合国和欧洲要合作。其实中国目前在让一个他和就是习近平已经宣示他要和美国这样一个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抗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其实中国目前是在拉拢欧洲，这是非常明显的。包括前不久的，不管是说欧盟的主席啦、德国的外长啦、法国的总统访华，都是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就是作为习近平登基之后连任这个第三任国家主席之后最早接见的这个西方外宾，大国，这按中国的说法就是大国元首吧，欢迎这个马克龙总统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在中国急需拉拢欧洲的情况之下，那中国同意了一个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实际上在投票中中国大部分时间是占优势的，一个就是说在联合国和欧洲的一个合作，这是中国愿意看到的一个事情。然后还有呢，就是说那中国对，因为他那个关于俄罗斯呢，其实就是在那个很小的几个字，就是侵略两个字，这个本身也不能说明就是说中共就真实已经认定了，只不过说他为了这样一个更大的法案在通过说换取欧盟的支持，换取欧洲的支持的时候，中国愿意很小的付出上一个很小的代价，好像是我谴责了俄罗斯侵略这个乌克兰，其实没有嘛，中共仍然没有谴责这个事情，他只不过说被迫的在这样一条很小的中他允许的整个法案通过了。这个至于习近平对于整个的这样一个俄罗斯啦或者普京的支持，我想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发生变化的这种迹象。
嗯， 不过最近有一系列的动作，比如说习近平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第一次的通话，北京又宣布要派特使李辉访问乌克兰，那您怎么看这一系列的动作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对，我觉得这也挺好的，就是说实际上泽连斯基总统他也说过，就是说如果真的要和俄罗斯调停的话，那中国实际上是俄罗斯最大的那一个在经济上的一个志愿者，如果没有中国的介入的话，泽连斯基也是没法和普京总统这两个人是直接谈的。这个至于中国这么做，我想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实际上目前俄罗斯在这种战争中，我们虽然说啊俄罗斯没有达到他预先期待的那个目标，但是俄罗斯并没有一个说到了一个说已经战败了，已经非常就是已经立刻就要垮那个地步，所以在此这个时候，其实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是比较难受的那种情况之下，中国愿意出来做一个表面的一个调停，而且我们知道中国之前发布那样一个调停那个议案，他们那个条件其实乌克兰已经明确拒绝了，因为那一条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俄罗斯可以停留在他目前占有的非法占有的乌克兰领土之下，所以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如果直接谈和平、直接谈停战的话，其实对乌克兰对俄罗斯一方是非常有利的，这是乌克兰也难以接受的。但是中国他又已经借机对外做出了一个姿态，就是说，你看我们并没有挑动战争啊，我们相反他把这个挑动战争的帽子扣到了西方，虽然说是完全不符合事实，这个战争完全是不是普京自己一个人他力主下令的，并不是美国说逼着俄罗斯说你要去入侵乌克兰，这是中国让一个人得到一个普遍的一个错误的那样一个信息。那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至少是中共做出这样一个调停的那样一个姿态，仍然就是符合一个他和这个美国战略竞争大这个对抗的一个大的这样一个总体格局。我想在你要这么观察的话，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在此刻宣布要调停了，要派出特使了，其实他还是站在俄罗斯这一方，这是非常清楚的。
嗯，那陈教授，这个虽然大家观察，大多数观察说习近平这个中国的立场没有根本的改变，可是呢从这个和泽连斯基通话还有派遣这个特使到乌克兰访问，是不是也表明中国没有和俄罗斯彻底的捆绑在一起，西方是不是可以松一口气？
我的看法可能跟陈律师比较像，甚至还比较悲观一点哦。我觉得中国是表明了没有诚意要调停，对 ，not at all。为什么呢？首先，他派的特使是谁？李辉。李辉是之前中国的驻俄大使，是个俄国通啊，这样的人选是非常有问题的。首先，中国是个党国嘛，那李辉他不是政治局委员，那也连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都不是，一点实权都没有，那去那边到底能做什么事？第二啊，那你说外交领域好了，至少他是外交常才嘛，那要派也派那种顶级外交官，像是中央外事办的主任王毅嘛，那不然就派个秦刚也好。那你看一下他中国怎么就跟俄罗斯联络，是习近平自己去拜访俄罗斯，那现在派个李辉过去，就觉得好像差别待遇非常明显。那最后一点呢，就是你派一个驻俄的代表去乌克兰，那就很怪啊。今天好像他说美国又来调停台海战争好了，派一个驻中国大使来台湾游说，那看在台湾人眼里一定非常不是对嘛，要是派 AIT 的主席去中国游说啊，感觉就是习近平摆明的是要乌克兰再好好听一次俄国的利益是什么，但这个东西又乌克兰过去一年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只是摆摆样子，可能还表现出其实中国不是真的那么有诚意哦。
嗯，那陈教授继续请教您，刚才陈闯闯博士他也提到说，这个中国这是也是做一个样子，因为是这个马克龙总统啊在访问中国之后呢，表明要欧洲战略自主，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那绥靖欧洲的这个绥靖主义抬头了，就是习近平想保住这个重大的收获，所以做出了这样一系列的动作。可是这些动作能不能起到作用？您的看法？
我觉得那个作用可能是非常有限的。就像我前面讲的，其实中国的立场其实没有改变太多。我知道有的人评论说中国正在试图施加影响力，但我真的不这么觉得。他中国可能就是继续维持他那个表面看起来的中立。其实你仔细看啊，中国在二月的时候发布过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中国立场。那4月26日的时候，中国又跟泽伦斯基通过电话嘛。但你去看他们发表的内容嘛，其实就跟最一开始乌克兰战争爆发的时候，网易闪述的中国对当前乌克兰的5点立场声明，其实是大同小异的。 中国没有谴责俄罗斯侵略，那又中国又说尊重乌克兰的主权跟领土完整。By the way，这两点是完全矛盾的。然后中国也说还要继续要双方问题和平解决，那反对单边制裁。所以你看到过去一年多来，其实中国立场其实很难说有什么重大的改变，那以至于说我觉得中国可能这次投票就能改变的，可以改变乌克兰的战局，那可能是有点过度夸大了。
那陈传道博士，您是否赞同这个陈优化教授的看法？那中国在试图进一步分化这个欧美，他在想在中欧的中国和欧洲的关系中掌握主动权，那通过这些做法他能达到目的吗？
我觉得我完全赞同这个陈教授他刚说，他说有点悲观，是我觉得中国可有可能能达到一个这样的目前的他的那样一个算计吧。就是说欧洲要承认啊，就是说在这个俄乌战争以后，欧洲的那一个其实他们这个整体的联合啊，整体的那种对自我安全的那种意识，确实是大图上可能要芬兰啊、瑞士这些国家，要不然为什么要加入北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但是反过来说，因为欧洲确实是毕竟是他们是直接承担战争的一个代价的，也要理解，就是说那欧洲人民在面对就是说俄罗斯继续入侵乌克兰，而且除非啊乌克兰的军事实力啊得到西方援助，能够让他们自己实现一个战略性的一个反攻，赢得这样反攻的话，那么我想欧洲的压力会很小。如果在没有这种情况之下，欧洲人民迫切的希望妥协来换来和平，这是其实是人之常情，并不是很难以理解的事情。所以我想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能够成功的利用，不管是这个德国也好，还是说法国也好，利用他们这种心理来达到自己目标。我想在目前他们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所以我觉得无非到最后还是说，那真正展现出来就是说美国，当然这不仅是美国，就是美国和西方对乌克兰人民的这样一个军事支持和实际上的经济支持是否能够真正的到位，然后乌克兰人民的这种反抗意志，我想这个乌克兰人民反抗意志其实我们已经不需要再怀疑了，但就是说他能否把这些得到了啊这个军事援助、经济援助真正的利用上去，然后再实现那个在战场上获得胜利。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靠中国也好，还是说这种法国、德国也好，这种调停来谋求和平，我觉得都是不能实现的。我最终我们还是要依靠就是说乌克兰人民的这种坚强的反抗，不然的话中共这种我是比较悲观的，我能接受这样一个评判。对，
那我们看到这个报道，欧洲给乌克兰提供的上千辆的装甲车还有几百辆的坦克现在已经到位了，那乌克兰反攻在即啊。陈教授，您认为中国的立场对这个战局有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我觉得这战局可能是对俄罗斯施压的成分比较多了，对啊，但是你说要对中国中国立场什么改变，这可能不太会有什么改变。那现在美国啊其实也很仔细的观察说中国是不是有提供给俄罗斯致命弹药啊，或是致命武器啊，或者是弹药啊。那之前布林肯呢也在各种场合去警告说中国不准去过对乌克兰战争对中国对俄罗斯有太多过度的协助啊。所以我觉得对乌克兰的装备增加是绝对是有帮助的，但是重点是中国是否改变了立场。那如果光中国继续维持这样很虚伪的表面的和平，那大概是不会有对战局有什么重大改变，是因为中国的关系。
那有分析指出，从历史上来看，中俄关系也并不是没有利益冲突和裂痕的。那俄罗斯是中国的一个筹码，如果美中关系恶化，中国可能加大对俄罗斯的援助的力度，如果美国向中国释出好意，那中国可能会减少甚至停止援助俄罗斯。那陈传庄博士您怎么看？
我完全不能接受这种看法。实际上就像在这个冷战时期，美国就是美中苏这种大三角关系，实际上当然是美苏的关系是主要的，那美中的关系或者苏中的关系是次要的。战起即灭的当时的时候，当时苏联提出来说我们要对中国那种非常微弱的那样一个核力量实施打击，毁灭性打击的时候，美国的反应是什么？美国的反应是说，你如果苏联敢打中国的这种核系统的话，那我们会对你实施相应的那种核打击。那现在其实是完全是反过来了。那如果这种现在就是完全中国挟持，这种就是中国扶持着挟持的那样的一个俄罗斯来和美国这样一个进行战略对抗，所以中国就是习近平就中共政权啊， 习近平政权对于这种普京政权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右翼集权的这样一个扶持，它是一个根本上一个考虑，是一个战略上的考量，并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很小的，好像说我们为了中美的怎么怎么样就忽视了就抛弃了俄罗斯，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中共在要把再把美国的这样一个一号的国家拉下来的过程中，它是在不可能抛弃俄罗斯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就是哪怕俄罗斯就是普京政权或者什么或这一场战争发生了这种战局上有什么不利于俄罗斯的变化，那么中国的立场仍然不会有变化。而且实际上有分析我是能接受的，就是说一场这种长期拖下来的战争对于中国对于中国更有利，就是他更愿意看到就是一个不断削弱的一样，就是俄罗斯，因为他这样的话让俄罗斯更需要中国嘛，因为就是如果俄罗斯把这场战争很轻易的打赢了，那么这样一个普京和习近平的两个人的地位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想目前习近平其实很享受这种普京遭受巨大压力但是又没有完全失败的一个状态。
那陈优华教授，这个陈承东博士说，习近平不希望看到普京彻底的垮台，被送上海牙战争法庭，但是也不希望普京就迅速的得到胜利。你怎么看？这样是不是可以让俄罗斯来牵制美国和欧洲，中国可以从中渔利呢？
对，这某种程度上我是同意的。其实中俄两国这两个国家其实就是面和心不和。对，他们两个国家在反美的大战略上可以合作，但是就是互相利用罢了。首先呢，中国的官方啊有亲俄派也有以俄派。对，之前的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呢就是最有名的以俄派，他曾经公开发表过很多次宣言，就是说其实不要忘记俄罗斯之前对我们的背叛。所以其实在中国的官方有一部分的人是反对与俄国有这么紧密的联盟关系的。那么民间其实也是一样啊，其实很多中国人都记得，俄罗斯呢从清朝最开始的百年修路，一直到1980年中苏外交正常化开始啊，俄罗斯夺取了中国多少的领土啊，或是外交的利益，那更不用谈那个几百万苏联军队在蒙古边境的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了。所以啊，你会看到，即使啊，中国跟俄罗斯在冷战后，他们双方签了大概有20多个的战略宣言吧，但是不管他们怎么签怎么说呢，友谊无上限啊。其实俄罗斯从来就没有通过中国的一中原则，他不认为中国台湾完全是中国的一部分。对，然后中国呢，其实在这次乌俄战争中，其实也没有给俄罗斯重型武器啊，或者是弹药，至少公开场合不会给。所以我是说，真正的朋友啊，或是真正的盟国啊，其实一纸安保条约就够了，不用讲这么多次战略宣言，那也不用讲这么多次我们是个好朋友。对，像美国跟日本其实就是一个安保条约，这样就够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中国一定是觉得某种程度上让俄罗斯有点利益亏损，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可能那是有好处的，甚至可能还可以用来跟美国修补关系，这个东西是非常可能的。
那陈承东博士你怎么看？中国会不会坚定的继续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还是说会作为一个墙头草这样来从中渔利？您的看法？
这一点我完全能同意陈教授，就是说中国当然从来没有真心的说把俄罗斯当成一个朋友，不管是苏联还是俄罗斯，他自己因为他这个目标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说中国的想法是我自己要做世界老大，他目的并不是说我要和俄罗斯一起做世界老大，这当然不是他这个想法。那如果他在实现了说一个斗岛这样一个美国他自己成为世界老大过程中，他完全可以把俄罗斯牺牲掉，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是就是中共这种自私自利，实际上在这，实际上他现在这个习近平他老是讲说啊，为什么这个苏联垮台了？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嘛。那在整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那么长时间过程中，其实是你中国在背后捣鬼嘛，你中国和美国站在一块儿把苏联给搞垮的嘛。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呢提供的那些武器，那是中国像通过中国和巴基斯坦是运到阿富汗，然后才有了后来这种塔利班了、阿凯达这些组织嘛。就是很清楚的，所以你实际上是苏联和俄罗斯的那样示威，实际上是因为你中共导致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中共没有说真心的对于这样说我要扶持俄罗斯啦，我要干嘛？他无非是现在要利用俄罗斯来对抗美国。那如果他在对抗美国过程中，他取得了很重要的这个胜果的时候，或者有需要的时候，再抛弃掉俄罗斯，对他来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那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会抛弃俄罗斯呢？如果普京战败，中国现在继续和俄罗斯站在一起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呢？陈闯闯博士。
对，我不认为说是因为俄罗斯战败中国就会抛弃普京，但在那个时候可能说中国会反而会更坚定的会站在普京的一边，就说或至少是哪怕普京被倒台了之后，中国也是希望一个在普京之后的俄罗斯政权仍然是一个反美的，仍然是一个需要利用中国需要靠拢中国那样一个政权，那个时候中国还不至于那么早的这个抛弃掉俄罗斯。我觉得就是说我的判断就是说，当中共真正实现自己当世界老大，美国比方说台湾已经被中共占领住，然后美国在东亚已经没有优势地位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美国就中国可以和美国谈一下，你这时候和我搞好关系，我可以把俄罗斯抛弃掉，这那我想直到那一天，所以那天恐怕还很远。
嗯，那陈佑华教授您怎么看，中国是会继续坚定和俄罗斯一直绑在一起，一直到这个战争的最后结果吗？那如果普京战败，中国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处境？
我觉得如果普京战败的话，中国最多就是民间舆论对中国官方非常失望，但是外交的影响可能非常的有限哦。首先，其实中国现在本身就已经处于一个外交孤立的状态，这个是习近平对现在中国的巨大贡献。即使从之前在狂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其实外交还没有这么孤立过，全部西方国家基本上都针对中国，那时候其实是没有发生过，只有现在才有。第二，像俄国啊，其实之前就说过啦，俄国跟中国本来就是面和心不和啊。如果今天普京战败，其实中国搞不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反而更能够给俄罗斯要求给予压力，甚至啊可能会有更好的理由去要求俄罗斯出售中国更高级的先进武器。其实这个是中俄罗斯之前一直拒绝出售中国的部分。那最尴尬的、可能就是民间的舆论吧。因为其实中国官方啊，在乌俄战争期间就是刻意去炒作中国对乌克兰，不，俄国对乌克兰侵略是一个正当的，是一个合法的，那俄罗斯必赢，可以赢得很快。那普丁的个人魅力也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现在被推到一个极致。那如果俄国认输了，那就官方就很尴尬啊，摆明的就是中国官方的判断非常失准，是很有问题的嘛。
嗯，
甚至啊，如果民间对中国政府的判断失望的话，可能还会影响到民间是否支持对台湾动武的决心。所以我会说如果普京正战败，对中国的影响大多是来自于民间的，官方其实可能非常的有限。
嗯，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几位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鱼次郎他说，中国的赞成票就说明了中俄合作无上限的契约已经变成历史文件了，也说明中共的契约效力已缩短为半年。花花兰他说，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中俄关系也是这样。前几天在联合国对俄乌战争议案中投下了赞成票，先前还信誓旦旦的承诺中俄关系无上限，中共三号人物在访俄时讲到中共在策应，想不到仅仅几个月之后，中共在俄乌战争从不谴责俄罗斯侵略，多次投下弃权票，暗中支持俄罗斯。这一次之所以中方会投下与俄爹愿望相反的票，有两个因素不可或缺。一是南韩投向美方，美军多艘洛杉矶核潜艇进入亚太地区；二是俄方不顺从中方的建议，再有白俄布置战术核武。好，非常感谢网友的意见，也感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和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化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